中共在建政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将自己塑造成抗日战争的唯一功臣，中共带领中国人民抗击外敌侵略和腐败无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个曾经是中国官方史书对抗战和内战的注解。虽然近年来关于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日的历史渐渐进入历史教材和大众视野，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外部力量的影响以及战争的反思，如何塑造今日的中国政治，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入的探讨和解答。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德曼的新书《战争中的中国：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凯旋与悲剧》，尝试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勾勒出一幅更为完整的历史图画。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关注的是二战、国共内战和朝鲜战争这三场战争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第一部分回顾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根基不稳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抗击日本侵略和国家构建方面的努力。第二部分展述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政策的诞生，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发展壮大的历程。第三部分主要关注蒋介石政府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参加二战后太平洋战场的局势变化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第四部分详细揭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何在国内政治的作用下逐渐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扶持，以及中共建政后很快又投入朝鲜战争的来龙去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尽战乱，辛亥革命后国民党政府面对的是四分五裂的中国，很多地区处于地方武装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的权威难以渗透，较低的识字率使到国家宣传机器很难触及乡村和小镇中的民众，战乱亦使政府难以进行系统性的基础建设和国家观建构。因此方德曼认为，生活在广大农村民众普遍缺乏清晰的民族国家概念，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既缺乏了解亦缺乏认同。中国共产党好好地利用了这样的权力真空来壮大自己的力量。方德曼指出，二战和国共内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1930年代中共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军阀的嫌隙，在江西和其他南方农村建立根据地，训练军队，联系民众，而共产党势力的壮大亦分散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平定军阀之乱、统一中国的精力。同样的，后来国民党重兵围剿，使到中共被迫辗转到陕北，反而被中共以北上抗日的名义笼络民众的机会。方德曼认为，二战结束后蒋介石虽然在国际上获得较高的地位，但是他在中国国内的形象经营不善，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使民众非常不满，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并没有因为胜利而得到根本改善。而同时中共在陕北根据地争取农民支持，亦利用和平谈判的机会在重庆、上海等大城市与知识分子和其他党派的政治精英联络，不断在国内政治的版图上扩大自己的存在感。同很多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相比，《战争中的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用出色讲故事能力，在严谨的学术理论和可读性之间找到很好的平衡。方德曼教授在枯燥的政府文件和统计数据之间穿插以亲历者的书信和日记，除了钻研宏大的历史事件之外，亦用简洁的笔触揭示了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处境。3月16日，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库威尔逊中心举办了《战争中的中国》讨论会。方德曼在现场表示，民族主义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方德曼说，在中国政府的宣传中，中国人民在中共的领导下作为一个整体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但是这种简化的论述忽视贯穿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军阀混乱、国共矛盾等历史，亦忽视了美苏等外部力量如何影响中国的政局。方德曼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二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强调中国的受害者身份，而是强调以德报怨以及塑造英雄形象。 但是1980年代后，中国开始强调受害者身份，这种心态会如何进一步影响中国与日本等国的关系，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动作，值得人关注。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健表示，理解了20世纪的中国战争，就理解中国当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瑞孝健说，中共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后掌握权力，中共建政后的宣传亦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基础，将中国塑造成热爱和平但是饱受侵略的民族。瑞孝健警告说，不能够单单以过去的经验去判断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瑞孝健说，很多中国人会非常诚恳地告诉大家，热爱和平的品质在中国人的基因里面。但是如果你问中国的邻国，他们会不会同意这一点？他认为，如果与利益相符，中国人就热爱和平。同样的，如果与利益相符，中国人亦会发动战争。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没有区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